繁忙的城市，喧闹的人群。如果选一个好天气出门，来一次丛林的探险，海边的相拥，和他一起看圣玛利亚教堂的夕阳，或者相约最繁华的市中心看一场电影，大胆的 shopping。 Weather and Dollar 购物车与好天气，全澳最优惠的打折信息，最好玩的活动都在这里等着你。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给您带来的购物车与好天气，我是好天气 and 购物车 and 后面的好天气宋然。
听众朋友好，我是宋然的木心。
哦，真的吗？真的吗？
嗯，对啊，我是宋然的木心嘛。
哎，好的好的。那个木心，之前咱们和大家说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咱们这半期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版节目，到底特别在哪儿呀？
哦，特别的就是我们今天不说好天气出门要去参加什么节日什么活动了，那原因是什么呢？
哦，原因难道是因为卫生纸都被抢光了吗？
可以说是因为卫生纸被抢光的那个原因呢，这两个是一个原因。
那好吧，那还有另一个原因，更直接的原因，就是之前不是澳洲总理又要出个什么小政策之类的，然后就云云总总的就加了很多限制条件嘛，是吧？
哦，就是500人的那个。
嗯，就是那个。但是 according to 专家，就是根据专家所言呢，其实如果人要是总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而且这个密闭的空间又不是很大的话，时间待长了对人的身体是有百害的。所以说为了提高自身的抵抗能力，专家和医生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是对身体有好处，而且可以提高您的抵抗力。虽然不是叫您去人特别多的地方去挤来挤去，不过现在这种地儿也很少了吧，因为都关门了嘛。但是呢，还是推荐您有机会的时候走出来到人少的地方多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换一个心情，或者说呢去欣赏一些比较有艺术氛围的呀，历史环境的呀，或者说是比较宜人的这些自然环境啊，对您还是有好处的，不必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嗯，所以翻译一下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在家待着就是比较闷得慌嘛。
嗯，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宋然和木心也是精心给您准备了这一周可以去的地方嘛，你说是不是木心？
嗯，对，所以说其中就是有很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冷门的，但是呢也是非常好玩的去处，或者说呢是非常环境优美然后呢宁静的地方。
这叫私家收藏，私家收藏懂不懂呀？木心老底儿都翻出来了，你说咱这诚意、
哎、
一般人咱还不告诉他嘞。
是的是的，那我们还是从悉尼开始说吧。
嗯，悉尼这次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是视觉和口感的双重享宴。你能感觉到是什么吗？
视觉和口感，那就是有什么东西好看又好吃吗？
嗯，对啊对啊，所以你猜是什么呢？
难道是自己种菜吗？
啊，这都能被你猜出来，不会吧？
哦，真的吗？
都不带这样的。
没有没有，因为呢首先是我们需要户外嘛，那你说户外能做的事情肯定不是做饭啊。
那你怎么不猜是 barbecue 呀？
多不健康是不是？蔬菜多么健康多么绿色。
好吧，这都能让木心猜出来，太没悬念太没悬念了，就是这样的。现在悉尼有一个可食用花园之旅，就是什么呢，就是悉尼的这个社区它有很多私家的这个花园对公众开放了。那这些私家的花园里面他们种的呢并不是说只能看的鲜花，而是说可以吃到嘴里的好吃的蔬菜好吃的水果，而且这些花园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些人家，还会和大家分享说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经验能把蔬菜种得更好，而且呢又能够节水，又能够让菜的产量高，菜的口味也好，土壤还肥沃。所以它整个是一套的这个旅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到悉尼的这个社区里面走一走。一个家里的花园并不是很大，而且不会超过500人，但是您在这个时候看一看说，哎，别人家的妈妈们，贤惠的妈妈们，还有其 勤劳的爸爸们都是怎么把后面的小花园给开垦出来的，让花园不仅美观而且还特别的实用。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呢，嗯，还是有门票的，因为它毕竟是这种私人花园嘛。
嗯，
那成人的话呢是25刀，小孩子的话呢是5刀。
嗯，
然后呢这一个票呢就是包含了所有开放的花园了。时间的话就是3月21号到3月22号早上9点到晚上4点。
哎，那刚刚宋然的木心说到了一个关键词，所有开放的花园，这所有是多少呢？
一共有60多个。哎，哇，这个好多。
哎，所以说你看这60多个花园，如果把大家铺开了，一个花园里面你也碰不到几个人，但是呢还能学到不少东西，所以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嘛，对不对？
嗯，而且也非常适合就是自己在家种菜的话呢，你就是也是在户外嘛，但是只有你自己，所以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合于在户外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
没错，而且你知不知道，就是园艺专家还说，其实花园在家庭生活里面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吗？木心，
因为它可以改善你家里的环境吗？
嗯，对，但是不仅仅是如此，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重中之重。
哦，那你吃的这个蔬菜比较有营养，比较健康。
嗯，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些花园它如果不种蔬菜它一样很重要，当然种了蔬菜就更美味了。
哦，那为什么呀？因为空气这样好。
嗯，也不是。
我不猜了，快点，什么答案是什么？
太好了，你终于猜不着了。就是因为你想哈，那个家里的小孩子他从小长大的这个小天地里面唯一的开阔空间就是花园，所以很多专家就说，如果你把花园打理好了，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童年环境。那你说一个花园的打理和孩子的成长关系密切不密切？那花园打理好了对于孩子来说重要不重要？所以并不是我们想到的这些给孩子吃了多少喝了多少或者报了多少补习班，而是说切身的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身临其境的触手可及的这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有很多的教育意义的。
嗯，哎，快看我小鸡啄米时的点头，突然觉得宋然真是好贤惠呀。嗯，
哎呀，一般一般，我跟你说，教育节目都不是白做的，所以下面就和大家要推荐这个了。我觉得这是今天推荐的唯二一个特别有艺术气息的，而且值得大家去观赏的这样一个项目。
哎，你是不是说的那个传说中在河边剧院上演的那个音乐剧？
哎，这传说都能让你听说了，也是好巧不巧呀。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他这名字太特别了。
哦，我也觉得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几个意思，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呢？你说是吧？
对啊，他中文发音过来叫蒙提派森之，这倒没什么问题。蒙提派森之火腿骑士，我不知道火腿骑士是什么。
嗯，特别喜欢吃火腿的骑士，还是每天骑着火腿的骑士？
这是一个问题。哎，但是呢，你看这个名字这么奇怪，但他讲的故事呢，其实呢是在英国传说中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一起寻找基督圣杯旅途中发生的故事。嗯，所以说也是算一段正史了，正史中的一个小衍生的这样的一个剧目。
嗯，确实是，所以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吧。喜欢音乐剧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哈。现在呢是说会员的门票价是46块，那么非会员呢是52块，它的时间也并不长，就是3月19号到22号，就在刚刚木心提到的这个 Riverside Theaters。 所以如果您感兴趣，不妨到我们的网站上去看一看，我们把细节 po 上来。
嗯，对的对的。哎，那说到演出还有剧场的话，心里还有另外一个肯定不能错过，之前我们给大家提过好几次了。
嗯，何止呀，票都买好了，看看这诚意，看看没有，木心，
嘿嘿嘿嘿，就等这么一次，是不是贼开心了？
哎，必须必须必须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原本以为说它可能会不会发生了，但是呢主办方说它一定会继续演下去的。哇，都心花怒放了，一年就这一次呀。
嗯，应该是一年就这一次，但一次好多场嘛，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时间上的话呢也可以做很多调整。但现在的话，因为它有这个说500人的限制嘛，那主办方呢还有剧院也都是做出这个调整，所以说人数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嗯，所以说作为中国文化嘛，大家还是一定要看一下的。
嗯，所以说了半天我们说的就是神韵演出了。神韵艺术团现在已经到达悉尼了，从3月4号的时候就开始演 了，会一直演到3月22号。那么他在的这个剧院叫什么名字，木心你还记不记得？不要告诉我票都买了不知道剧院在哪里哟。
哎，你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剧院在哪儿。
哎，我就知道。
没有，因为往常全都是买完票之后赶紧把这个保存在自己的 Google Map 里面，到时候一导航就到了。
你确定吗？之前谁跟我说，就是哎，你要跟木心去，你就等着当那个人肉的 GPS 就可以了。
哦，啊，没关系，我可以有手机当 GPS。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算了，那还是我自己来吧。天哪，我还打算看得上这场秀呢。跟你说哈，记住了，这剧场名叫 Capital Theater， 记住了，就在 Haymarket 那边，已经是悉尼最好的剧院了，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您觉得说这个 Capital Theater 不太好搜的话，您记得就是这个地址哈，我们叫做门牌号地址，叫做13号的 Campbell Street， 就是 C-A-M-P-B-E-L-L Campbell Street 13号 Haymarket 就是了。或者您像木心那样的有 GPS 的，或者说在 Google Map 上搜一下的，您就搜 Capital C-A-P-I-T-O-L Capital C-A-P-I-T-O-L Theater， 就不用拼了，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就可以找到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2号，既有下午场又有晚上场，您看您喜欢哪个，趁着票还没卖光，因为一有人数限制之后票走的就更快了，大家都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对的。而且呢，之后神韵还是会到堪培拉嘛，然后演两场，一个是24号，一个呢是25号。那地点呢就是在堪培拉的这个 Canberra Theatre。 哎，这个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是叫堪培拉 Theatre。
太棒了，原来是这样。那墨尔本那 Theatre 你还记不记得？
哦，这个也记得可清楚了。我是怎么了到底？
为什么就不记得悉尼？
对，我也不知道，因为总觉得悉尼的话就是 Opera House。 Anyway， 墨尔本的话呢就是在 Arts Center Melbourne 里面的这个 State Theatre。
哎，记得还真是清楚哦。这大悉尼不好意思哈，就把你稍微漏了一下。如果您要看墨尔本场的话，记得就是27号，3月27号到4月5号，您到神韵的网站上去看一看就可以订票了。还是那样后，500个哟，先到先得哟，手慢就没了哟，有人已经买到票了。
是的，其实现在就是第二天票已经没有了，所以如果想看的话呢还是抓紧时间。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挪挪步到下一个大城市墨尔本看看。
好呀好呀，墨尔本跟这次大家推荐的都是沧海遗珠式的存在。有些小伙伴可能住墨尔本很久了，但是这些地方一次都没有去过。但是 but yet however， 这可是当地人度假特别喜欢去的地儿。而且可以说哈，如果这些地儿要排在第二，没有地儿排第一了，可以说是全维州我们把前三甲都给您扒出来了。您看有没有诚意？
老有诚意了，我也想去，带我去不？
你先看台长那个玻璃窗外面的那个笑得最和蔼的那个人。对，没错，就是嘴咧得也很大，皱纹也不少的那个。他要是点头了，咱俩都能去，木心，不止你还我。
我想吃包子，皮儿包，馅儿大，18个褶。好，
台长，这不是我说的，这真不是我说的。我带您去好玩的地儿，从维州排名第一开始。要跟你说啊，木心，就这维州排名第一，在澳大利亚还是 top 100的小镇排名第5呢。维州排名第一哦，
真的吗？
超有名的，它就叫 Port Fairy， 你听过吗？
哦，哎，我这个听过，哎。就是而且当时看照片的时候，对对对，因为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它叫 Fairy， 我就觉得哇，这就是传说中的仙女港嘛。
哦，哎，对哈，有道理，我还真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因为 Port Fairy 就说的太顺了，所以也不知道说它中文到底叫什么。但是真的很有名，因为它是维多利亚最古老的港湾，最古老，而且也曾经是王公贵族的一个青睐之地，他们去那边就是为了狩猎，有些时候呢是猎鲸，有些时候是猎海豹。但是可以说哈，和皇室的关系是由来已久了，所以也有人说这属于皇室的一个度假村，或者说是后花园了。
不过现在的话呢，就是没有过去的那样的那种，就是可以说稍微有一点点 暴力吧，就是猎场这种感觉，
血腥，
对对，有点血腥。 嗯，现在的话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安静的小港湾，有一种到了这里就是一切呢都非常的安静静谧，然后呢天也很蓝，然后等到晚上黄昏的时候呢会有这种紫色的霞光，感觉还非常非常的美。那它这个地方就是在墨尔本西南边，大概是290公里这个地方吧。
他们说到这边的好处就是说你到海边去散散步啊，或者什么垂垂钓啊之类的，就特别容易可以看到那种野生的动物植物还有海里的生物，是平时比如说你要去一些比较商业的海滩看不到的，就比如海星。木西，你见过真的海里的然后活着的能够动的海星吗？
没有，我见过干的海星。好忧伤。
哎呦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哈 Port Fairy，很容易就见到了。而且其他的这些生物什么海胆呀这些都可以看到，各种鱼类啊都不用说了。所以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哈，真的是不愧维州海港小镇排名第一的这样一个地方。
感觉就是把水天一色大自然最原始的这个模样展现给你看。
Bingo
好的 Bingo 好的，那话不多说，下一个小镇
赶紧说那个维州排名第二的小镇给大家介绍的在哪儿？
叫做 Beechworth。 那地点的话距墨尔本的东北290公里，哎，这也是290公里，290公里画一个圈。
这个可以哈，以墨尔本为圆心。
对对对。那它这个 Beechworth 它小镇的一个最大的特别之处呢，它是澳大利亚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19世纪的一个金矿小镇，所以说在19世纪淘金热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人来到这里面淘金吧。大概的话是在1852年淘金热的时候，引来了有8000多个淘金者。那对这样一个小镇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多的人了。那你知道其中大部分人都来自于哪儿吗？
哦，不会这么巧是咱中国人吧？
嘿嘿，你真猜对了，因为其中是有5000人是来自于中国的。
哇，没有想到，那他们应该是最早的移民了。
应该算，
因为那个时候是18几几年嘛，我记得淘金热的时候。
对，
那很少再有比这更早来到澳洲的华人了。
确实，所以说也是那样一段记忆吧。而且呢，就是这个小镇它淘金的这个热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呢，像美国那边淘金热，它是金子会集中于几个大矿里面嘛。那像这边这个 Beechworth 小镇上，它的这个金矿是散落在表层的矿层里面的。所以说呢，就是有一种非常冒险的感觉在里面。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深奥的感觉在里面。
为什么？
什么表面的矿层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呀，天哪，要不要搞得像地质学家一样呀，木星老师？
没有没有，我理解的话就是它比较分散，比较细碎吧，不太好找，就是找到一个也不是那种大量产出的感觉。
那不知道现在要是往那边去，会不会随便跺跺脚就发现，哎呀妈呀，被一金子绊一大跟头，你说会不会啊？
只能说，哎，想的好美呀。
不过据说那边的那个就是葡萄酒也特好喝，因为那边有不少葡萄酒庄，就是 winery 嘛。然后有些人并不是为了淘金，就是为了品尝一下那边的酒，还特意跑过去来。
对，那现在去的话，基本就是享受生活，然后阳光美酒，可以晒晒太阳这样的。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咱们继续往下走，在维州排名第3的沧海遗珠小镇，它的名字就叫做
Apollo Bay。
耶，
你觉得就是能叫阿波罗的一定是非常非常美的吗？
阿波罗贝又叫太阳神湾，距离墨尔本哪个方向来着？木心，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猜一下西南吧。
你甭猜了，还就猜一下，总共就这么4个方向，肯定就是西南了。西南200公里，所以比那两个地方要近得多。而且这个地方是可以做 one day trip 的，就是当天往返是有可能的，是维多利亚州的西南岸的一个海港，就在大洋路的附近。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海港它这么有名望吗？
为什么呀？因为它非常美。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标的一些建筑吗？
那就是这样的，就因为它离特别有名的12门徒岩 最近的小镇、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想去看十二门徒岩的这些朋友都会住在阿波罗湾，然后呢第二天开车去看十二门徒岩。那阿波罗湾它本身又很美很漂亮，所以它自己就吸引了很多的游客，然后再加上顺带着也看一下十二门徒岩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变得越来越有名了。
哦，好有道理哎、嗯、而且呢就据说阿波罗小镇它住宿的话呢也是相对便宜的，而且呢就是开车的话到十二门徒岩是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也比较近了。
哎，说到十二门徒岩，我不知道为什么特想介绍悉尼的一个地方。咱们刚刚虽然没有和大家具体介绍悉尼的哪个景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景点哈，如果住在悉尼尤其是还没去过的话，真的真的值得去一下。
跟十二门徒岩有关系的地方？哇哦，
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又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是呢看到十二门徒岩又会让我想到他，但是呢他们俩也并不算是有什么姻亲的连带。最重要的是他根本就不在墨尔本，他在悉尼，所以你到底猜没猜到在哪儿？木心，
我没有啊，猜不到，您的转折太多了。
太好了，那目的达到啦，锻炼一下你的逻辑思维嘛，对不对？
好的，那答案是啥呀？
答案就是在 Palm Beach， 在悉尼的 Palm Beach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灯塔，你听过吗？
特别有名的灯塔是那个白白的灯塔吗？
不是。
哦，那我就没听过了。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灯塔是哈。对对对，一般灯塔是白白的，这个灯塔它就是砖红色，红黄相间的这个颜色，有点像棕。它的名字叫做 Baron Joy Head Lighthouse。 之所以它最有名，是因为它是悉尼的最北端，就是走到这儿你就在悉尼的边缘上了，你再走就出悉尼了、嗯、所以它特别有名。而且这个灯塔呢它又很漂亮，那本身灯塔对于澳洲人来说又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意义，好像是一种航向标嘛。其实中国人有时候也会这么讲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悉尼当地的人就特别喜欢到这个悉尼最北端的这个灯塔来，在 Palm Beach 这边。那这个灯塔呢它的历史也是1880几年的，和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淘金小镇的历史有一些相似。
嗯，都是非常古老的这种地标建筑。
嗯，
而且我总觉得灯塔一说到灯塔就是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感觉。
哦，会吗？
会啊。
为什么呀？
就是好多人他们求婚的话不都是会选择在灯塔上面吗？
哦，真的吗？我一直以为说灯塔是给人希望的感觉，就是当你在渺茫的大海里看到灯塔的时候就看到希望和人间了吗？
嗯，对啊对啊，所以说就灯塔就很浪漫嘛。
我觉得希望和浪漫很相关嘛。 anyway 吧，但是你说浪漫当然让我想起宫崎骏的那个电影了，就是那个动画片，有没有就是和灯塔和大海和海军相关的那个
Pony
那一部？
哪部啊？
不是Ponyo， 不是 Ponyo 是和那个大海相关，但是和灯塔没有太大关系。还有另一部和战争也相关的，你想起来了吗？
啊，我为什么想不起来了？是哪部啊？哇，我真的不会没看过吧？
不会吧，就是那部那个虞美人盛开的山坡嘛。
哎，我还真没有看过，就那一部没看过。
哎呀，木心老师，这周末哈，这周末约起来，我这还有碟呢。
嗯嗯，好的。
天哪，没想到呀。
Anyway 吧，嗯，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非常适合比如说周末然后自己自驾游一下呀，带着家人然后来海边放松一下，没有多少人，可以看看海晒晒太阳，嗯，特别美是吧？我也想去。
不要看我哈，看窗户外边那个。
好的。哎，我知道了，那个马上要过复活节了吗？
对啊。
知道送你什么？送你一个水晶球，然后里面有个小灯塔，然后我们周日周六加班的时候就可以一边说着话一边瞅着那个水晶球。嗯，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瞭望一下是吧？哎呀天哪，我怎么觉得就这么有淡淡的忧伤感呢？
没关系，苦中作乐，苦中作乐。那最后的话，嗯，再说说一个小镇子中的小镇，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小镇子中的小镇？
对呀、
啊。你想说哪个呀？
就是一个 small capital 里面的 small town 啊。
哦，是这意思啊？行吧行吧，里面 small town 还挺多的。你想说到哪一个？我看是不是我想的那一个。
嗯，我就说一个我名字从来没读对的地方吧，就是呢 Jinningdara、哦、是不是这么读？
哦，好像是吧。
哦，好的，我觉得最开始看的时候一个单词里面有四个 N， 我当时就震惊了。
行吧，你以为是因为要戴眼镜的缘故，然后发现嗯，果然是数错了，它其实只有三个人。
哦，哎呦，还真是，完了，我觉得我真的要吃点核桃补补脑了。
好吧，叫金宁德拉村，那为什么要推荐这个村呢？这果然就不是我想的那个。
哦，因为他是想堪培拉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首都嘛，那作为这个花园城市 Bush Capital 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更像花园的这样的一个小村庄，那就是 Jenny Dara Galleries。 那在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小村子里面呢，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建筑物，因为在澳大利亚这边找这种传统建筑物其实在城里并不是很多了，那在这个周围的话呢是有这些传统建筑物，那除此之外还有像一些不错的咖啡馆还有画廊等等。
其实它属于是又复古而且又属于什么服务和项目都有的，就等于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了哈。
对对对，就有一种隐于山野之间的感觉。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花园呢，就是 Cockington Green Gardens，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说这个哈。我觉得这个也值得去，因为 Cockington 我觉得很多人是知道的，尤其是一些比较喜欢旅游的这些驴友吧，他们可能知道，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 Jenny Dara 真的不一定有什么人去过。所以可以推荐一下哈，这真的是坎培拉周围的一个沧海遗珠式的小村庄了，连镇都不算了，是个村儿。
是的是的，没关系，堪培拉本来就是看村嘛。
谁说的，人家布里斯本才是布村呢，好吧。
啊，彼此彼此嘛。我们都是村子本，没关系。
那好吧，那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吧。
好的，汪汪。
那汪汪这次还有什么其他要给我们推荐的吗？
哎呀，叫谁呢，不是汪汪，
你刚刚说的汪汪。
Anyway， 哎，那刚才你既然说到这个克金顿绿色花园了，就是 Cockington Green Gardens， 它这个其实非常特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微型建筑嘛，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小人国。然后它当时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家族经营的一个景区吧，一共是35年里面家族四代人在经营它。那现在的话呢，很多就是旅客呀来到堪培拉就必去的景点之一就是这里了。但是因为堪培拉这个地方本来呢就是人烟稀少嘛，所以你平时去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
感觉还蛮好的。那个木心老师，你有去过吗？
这个问题我们之后再回答，我可以携宋然之手一起过去。
这样啊，其实我想问你一下，说里面有什么特别著名的景点？因为听说好像还有什么英国剑桥啊，什么白金汉宫啊之类的，就很好奇说是我记错了，还是说他真的把这些世界名著的地方都放进去了呀？
对对对，他确实是有的。是的是的，白金汉宫就是这种微型的，非常有意思。
真的呀？
对，就像一个浓缩的一个小世界这种感觉。
马克上，
可以的可以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叫做 Parsons North Garden， 它里面有一个花园咖啡厅，可以在里面喝咖啡。其实说到咖啡再说一点，你知道堪培拉的咖啡其实也非常非常有名吗？
真的吗？
对，因为就是前两年这个就全澳的咖啡师第一名是堪培拉的一位咖啡师。
不是一直都说墨尔本吗？墨尔本是咖啡之都，然后大家到墨尔本都喝咖啡，怎么突然第一名就被堪培拉抢跑？
没有，他是说这个人嘛，就是咖啡师比赛的话他是赢得第一名的，然后那个人他是在 The Cup Room 牌子的这个咖啡厅里面工作的。
你知道具体是在哪吗？就是那个区，咱们说区，
它有几家店，就是在 City 这边也有，然后呢在南边这边也是有一家。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他咖啡厅坐坐啊。
好的，这轮广告打得不错哈，就等着哪一天收提成了。
好，
那我们最后要不要说说那个堪培拉北边这大兄弟，就是同是村民同是乡友的这个布村啊，有什么推荐吗？
有什么推荐呢？我还真不知道。
哎呀哎呀，你看看都是村，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因为布里斯班实在是太热带了，我觉得就是热带总给我一种感觉我在水里走路的感觉。
怎么会呢，人家 Brisbane 是堂堂的大阳光之州，好吧。
对，就是泡一泡再晒一晒可以做咸鱼干的感觉。
哎呦，怎么让你说的一点都不浪漫呀。赶紧赶紧上推荐。我觉得推荐的就是说可能很多在昆士兰的小伙伴都听过，有些人去过了，有些人还没有，有些人去过了之后还没转完，因为这个地方还蛮大的，而且是值得很多人一去再去的地方，但是客流量并不是很大，人口密度也不大， 它的名字就叫做 Morton Island 摩顿岛。木西，你真的一点都没听过吗？
我听过，因为他们说这里特别特别的美，就沙子呢是那种白色的，而且就是像这边浮潜啊就非常有名嘛，而且还有一种活动是滑沙，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活动。
不会吧，这个中国那边也有呀，就是滑沙还是
啊？真的我从来没做过、
哎、天哪
天哪，是我孤陋寡闻了。嗯，
好吧，顺便再告诉你一件你孤陋寡闻的不止这一件，就是基本上昆士兰很多的沙滩都是白沙，所以昆士兰是以白沙为著称的。
哦，嗯，哎，感觉就是有点像热带的那种感觉，
嗯，亚热带，
感觉好多热带、亚热带都是白沙子，嗯，就有点像斐济那边的。
嗯，对的，对的，对的。但是这个 Mornington 岛就是以大家最闻名的那一点来说，是因为它这个岛上的海豚和鲸鱼是最有名的。你知道 Mornington 岛上在观鲸的这个季节，很多人都特意就是来这个岛上、嗯、然后再坐船出去到野海去看鲸鱼，然后它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在 Mornington 岛上亲手哈，真的是亲手喂到野生的海豚。那个海豚不是任何公园养的，不是任何人饲养的，是野生的，但是因为它和人之间建立了非常信任的关系吧，友好可能说不上，信任的关系，所以在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海豚就会到浅滩来，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介绍说啊，你要拿什么样的吃的，你要以什么方式去喂它，海豚就会直接从你手里叼走吃的去吃。但是呢也有规定说你不可以去触摸它，因为不想去伤害或者吓到它。那至今为止海豚和人之间都存在的这样特别信任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还是蛮感动，而且也是很特别的一种旅行吧。
嗯，感觉还挺可爱的，所以嗯，可以试一试。
嗯，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不知道您听到哪个心动了呢？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就走出去试一试吧，不要老憋在家里了，新鲜的空气会对您有好处，而且也会帮您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好天气怎么可能不出行呢、
嗯、
对不对？
好有道理，好有道理。嗯，那最后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了，播出时间呢就是悉尼墨尔本周一当地的晚上呢是5点到5点半，是购物车与好天气上半集购物车的播出时间，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呢是6点半到7点，是下半集好天气的播出时间。
没错的，如果您都错过了没有关系，您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索一下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首页，首页里面您在最上面可以看到国语节目的 title， 点击进去之后您可以看到购物车与好天气，就是我们节目的 title， 您点到我们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宋然和木心所有往期的节目都在这里呀、啊！不仅如此，还有那些活动的细节和网址都会 po 在上面呀，所以您一期都不会错过的。
嗯，对的对的，而且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面看二维码，然后呢下载我们的这个手机 APP， 里面的话呢也是会有及时的资讯，还有呢我们所有的国语节目都是有的。
我是即使当下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非常时期，但是依然觉得非常眼花缭乱的宋然。
我是马上想要拉着宋然去看看虞美人的木西。
哎，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希望您这一周都能够过得开心健康又充实，我们下周在购物车和好天气里面和您不见不散。
嗯，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